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七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传道书第七章，经文是1-6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7 verse 1 to 6。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传道书七章1-6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国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紧记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主日，你召聚我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赞美你，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也特别的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灵，特别是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也祈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牢记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把荣耀归给你，爱你，跟随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周我们结束了传道书第六章的讲道，今天我们进入传道书第七章的内容。弟兄姊妹一定还记得我们在传道书第六章结束时的经文，11节和12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加增虚浮的事增多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12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的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两节经文是对传道书第六章论到那个日光之下那个悲哀人生的一个概括总结。在日光之下的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加增的虚浮里面，活在虚假和虚谎当中，在谎言当中。人的一生虚度的日子啊，就像影子一样经过，没有任何的益处，都是虚空。那么第六章的结尾不仅是对日光之下悲哀人生的一个总结，同时传道书的作者也用反问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一个反思，就是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呢？传道者在接着第七章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具体的一一的列举，比较人生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传道书第七章1-12节是从各个角度比较了人生的一个状态，要告诉我们哪一种人生是比较有益处的。那么1-12节比较了10个状态，今天的经文1-6节我们涉及到5个比较。那么 经文中使用比较的最多的语言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我刚才特别强调了，强于、胜过、更为有益、有益等等，啊，是用这样的语言来比较的。那么比较的这个文体，当我们读一到十二节这个文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使用类似箴言的智慧啊语句所写的。那么有了这个简单的概括，接下来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人死亡胜于人出生。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就是 the day of death than the day of one's birth。 第二个我们要看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It's better to hear the rebuke of the wise than for a man to hear the song of a fool。 第三个我们要看死亡而来的智慧， The wisdom that comes from death。 首先我们来看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传道书的第七章一到三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从一般的常识来说，孩子的出生是值得庆贺的大喜事，而死亡对人来说才是极其悲哀的事情。然而传道书的作者却给了我们一个相反的概念，就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那传道书的作者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第一节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那么在比较生与死的益处之前，传道书首先给了我们一个比较，就是人的名誉和膏油的比较。那么为什么一开始比较人的名誉呢？因为名誉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最重要，是对一个人人生的概括性总结啊，那名誉就代表了你这个人的一生。那么其余的如生与死，还有智慧与愚昧啊，忧愁与喜乐，这些都是一些人生过程中个体性的比较和总结。那么这里讲到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那么这里强调的是人活着的一生，他的名誉很重要，留下美好的名声名誉。那么圣经是怎么来比较的呢？它就是将人的名誉和膏油来比较。那我们来先看看膏油是什么。我们回到旧约创世纪三十章，我们来看看对膏油的描写。这里当然是指到那个圣膏油。在三十章的二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直的末药五百舍可勒，香肉桂一半，就是两百五十舍可勒，还有菖蒲二百五十舍可勒，桂皮五百舍可勒，都按着圣秤所评的所得平，又取橄榄油一心，按做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要用这膏油膏抹会幕和法柜啊。这是讲到那个时候如何来制作圣膏油，都是用那种极品的很珍贵的啊这些香料 橄榄油等等的做成的。那么膏油是极其昂贵的香料油。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女子要将她们积蓄的最珍贵的膏油，可以说是把她们一生积蓄的那个钱财啊，用来积蓄那个膏油，在她们出嫁和婚礼的时候来使用。那么膏油的用途，我们说有两种，大体上分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特殊的用途，就是在旧约时期，我们知道君王登基或出任祭司的时候啊，要用膏油来膏立，代表着上帝的权柄和赐福下来的啊这个职位。那么一般的用途呢，就是女子出嫁的时候要将积蓄一生的膏油用在婚嫁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中对这个膏油的一个啊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玛利亚在主耶稣受难前膏抹耶稣的故事。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一到六节，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就是在月节的前六日，那么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珍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充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耶稣啊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故事。那个真纳达的香膏啊，抹了以后满屋子都是香味，非常的珍贵，当时值30两的银子。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膏油圣经的内容，这么贵重这么香的膏油，为什么传道者说名誉还胜过膏油呢？我们说膏油再珍贵，膏油再馨香，它只能代表的是一个外在的添加品啊，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很多的时候你们可以闻到很多人啊使用这个香水啊，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或者说在那个特别在情侣约会的场合，都可能使用香水。我们说无论是珍贵的香膏还是名贵的香水，它都是一种外在的外加的给人愉悦美好的一个感受。那么而人的名誉呢，人的名誉呢，它是一个内在的品质，是由内向外的一个表达。一个好名声好名誉的人，他内在的那个生命品质是好的，是无法用那个外在的东西来替代的。一个好名誉的人，即便是不使用香膏或者香水，他也会给人带来愉悦。而一个名誉不好的人，内在生命败坏的人，即便是用了再好的香料香膏啊，也不能使内在的败坏的本质改变啊。所以这个就是传道书的作者为什么说名誉胜过膏油。可见一个人内在生命的本质的好坏，比一切其他的内容都更为重要。那么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 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传道书要启示我们，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让我们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人人都庆贺新生命的诞生，人人都会为死去的亲人悲哀悲伤，没有人去庆贺人的死亡啊！弟兄姊妹，你看到哪有人去庆贺死亡呢？那么为什么又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呢？接着传道书进一步告诉我们，解释说啊，在解释第一点的时候又告诉我们说，往那个糟散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啊，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记在心上。这里怎么会说去参加葬礼强如去参加喜乐的宴席呢？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解释的原因，是因为众人的结局，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因为去参加葬礼的人虽然悲哀，他都会去思考一个人生的终结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走向一个结局，就是死亡。所以圣经上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要将把这个事要放在心上。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活人必须要思考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会死去，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放在心上就是要牢记在心里，不断地去思考。那么而宴乐呢？宴乐只是我们去参加了一时的喜乐，过后就过去了，忘了啊，没有留下什么，开心只是暂时的。那么传道书又接着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圣经在这里指出，忧愁可以产生悔改而得到最终心灵的喜乐啊！圣经在这里讲的忧愁，是忧愁可以使人产生悔改，最终得到那个心灵的喜乐。我们知道圣经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记载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在那个走投无路忧愁的时候，在十五章的十八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就起来，我要起来到我父家里去，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二十一节说啊，二十一节那个看到那个父亲跟儿子相见的时候，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等的袍子快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快乐吃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啊，这个就是那个由那个忧愁产生的悔改而产生的那个喜乐。在二十四节这里说，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第四节说，智慧人的心在糟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 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紧记的爆声，这也是虚空。传道者借着参加葬礼和参加宴乐，对人生的益处的类比，引出了进一步的类比，就是智慧和愚昧的益处。传道书在第四节给出了一个总结，就是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那么第五节给出我们一个人生益处的指导啊，前面讲到说什么呢？人生那个死亡比出生胜过那个出生啊，然后讲到说什么呢？啊，这个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然后后面又给出我们一个指导，人生的指导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我们知道箴言中有大量这样的类比啊，我给弟兄姊妹读几节箴言。箴言第四章一到二节，他说：众子啊，要听父亲的教训，留心得之聪明。因我给你们的是好教训，不可离弃我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们在学这个诗篇119篇讲到那个同义词的时候，法则啊，就是指导、指教、法律啊，律法 instruction。箴言第三章，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这人变为有福。”还有箴言13章13到14节这样说，他说：“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智慧人的法则啊，这里又讲到法则，就是 instruction， 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那么传道书第六节，在第六节给出我们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不听智慧人责备的话，那是什么样一个结局呢？啊，他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就是像那个在锅底下烧的那个荆棘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箴言全都是在讲到说，一方面是讲到那个父亲对儿女的责备教训啊，就像那里讲，那个父亲怎么会不使你的儿女为好呢？他责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啊。这里用那样一个比喻说神对我们的管教，所以我想这里面非常重要，对我们弟兄姊妹，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很重要。第一个是我们的孩子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在基督里的责备和管教啊，在基督里的，就是说我们的父母要用真理的话语去警戒教训他们，我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听啊。我们这么多的孩子，我们都要听啊，这是很重要的。父母亲他们无论做什么，因为管教的话我们总是不愿意听的，父母亲说的话总是对我们有益，他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孩子们一定要听从父母在基督里按着圣经的警戒教训教导我们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你智慧人生非常重要的。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说经常去学习顺从 听从父母的话语，你在将来读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都会去听从那些智慧人对你的责备和教导。否则我告诉你，其实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让你们做父母的，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没有那么优秀啊，都没有那么优秀。我所说的优秀是说，在基督里有这样的爱心和忍耐。有时候我们的儿女你不听，连父母都懒得责备你，你信不信？因为他觉得给你每次讲，你每次都反叛，他到最后也不讲了。其实对你有益处吗？反倒是害了你啊！所以说，孩子们一定要，儿女们一定要听从父母智慧的这个责备和管教。同样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生活也是这样的。无论是长老、传道人、牧师责备你，那是为了你的好处。弟兄姊妹，那不责备你，那才有祸了。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不责备你，每天都跟你这好那好，教会看上去也兴旺啊，大家都愿意来，对不对？我都说你们好，都说你们好话，你说谁不喜悦这样的呢？但他对你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其实责备你，正是按着圣经真理的话来管教教训你，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所以你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你的长老或者你的牧师跟你过意不去，不是的，他没有什么，他跟你过意不去什么呢？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对他也没有什么益处。但是为了神的益处，他必须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对我们有益。否则我们就听那种愚昧的歌颂赞美。圣经告诉我们说啥？就像那个锅底下烧的荆棘啊，那个爆竹声一样的就过去了，啥也没有，虚空。那第三点，最后我们来看死亡而来的智慧， The wisdom that comes from death。 对一般的人来说，我们从死亡可以得到什么智慧呢？或者说死亡还能给人带来什么益处呢？死亡的日子又如何能够胜过那个出生的日子呢？如果我们说死亡是人生的终结的话，或者就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的话，那么死亡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死亡真的没有益处，弟兄姊妹，死亡没有益，不但没有益处，而且是极大的悲哀。不仅是悲哀，更谈不上什么智慧。如果我们认为人就是死亡就是终结的话，那就这样呢。我们过去在医院里看得多了，那肿瘤病人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大部分的家长都家属都哀求说，医生只要让他活着，花多少钱都行，活一天就是一天。对啊，活一天好像我们就赚了一天。因为你认为死亡就是终结，没有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知道的一点就是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结。其实不光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知道，其实只要是人都会去从死亡中思考生命的意义。虽然不认识上帝的人他得不到那个生命的终极答案，但是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越过这个死亡的门槛，都必须要在死亡面前来思考，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死亡是终结的话，那你想想看，我这一生所奋斗的一切，所积累的一切，那到最后都跟我没关了，化为乌有了，对不对？ 有的说那我留给我的子女，你也看不到你的子女了，或许那个钱还害了他啊，可能整天就是吃喝宴乐。但圣经启示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死后且有审判。死亡是罪来的，不仅有死亡还有审判。如果日光之下的人可以从死亡的痛苦忧愁中来思考那个生命的意义，能够悔改自己的罪，来到上帝面前寻求永生的话，那么他才得到了这个真正的智慧。那么这个正是传道者向世人发出的一个呼喊啊。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从死亡中来思考永生的话，来看到自己的罪，来悔改罪，来寻求上帝的永生的话，那他还真的得到了智慧。这就是传道者要向世人发出的一个呼唤。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八到十节告诉我们说，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啊，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而不是暂时的啊，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保罗虽然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但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因忧愁生出来的懊悔是按着神的意思，而以致得救的话，那才叫真正的智慧，那种懊悔就不叫懊悔了。但是世俗的忧愁，就是说你按照世俗的忧愁，再忧愁最后还是结局死亡，对不对？没有带来什么。所以这里非常的重要。那么保罗在之前写信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犯罪啊，所以保罗责备他们，他们最后就懊悔悔改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所以第十节在这里讲的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意思去忧愁，我们如果按照神的意思去忧愁，能够认识罪，由罪而来的忧愁的话，我们能够生出那个悔改的懊悔的话，以致得救的话，那么我们就真正得到了那个由死而来的益处啊，这就是死带来的益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啊。罪的工价是死，但是因着上帝的恩赐啊， God's grace and mercy，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得到了永生。所以从死亡中思考复活和永生的益处，所以要让我们在死亡中思考复活和永生的益处啊！你从死亡中能够想到复活 resurrection 和那个 eternal life， 你要想到那样的 benefit， 那才对我们有益处。所以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要借着死亡得到这样的智慧，得到这样的益处，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 认识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认识在基督里的复活和永生的福音，那么这个才是 true wisdom， 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才是人生真正的福分。那么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福音，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对我们这些已经信靠的人来说，我们若是死在基督里面啊，我们若是死在基督里，那么死亡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你是死在基督里啊，弟兄姊妹，不是死在别的地方，不是死在罪恶中，也不是死在宴乐中，也不是死在日光之下，而是死在基督里。那么死亡带给我们什么样的 benefit 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我们最熟悉有关基督复活和福音的问题。那么五十一节往下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睡觉乃啊，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啊，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论到复活的时候讲到，我们在启示录也讲到过，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是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被得胜的吞灭啊，得胜可以吞灭死亡，或者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得胜了死亡，吞灭了死亡，这是基督做成的，应验了。所以保罗在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记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啊，哪怕是你活在基督里，死在基督里，你都是得胜的。你得胜了那个死亡，得胜了那个罪恶，得胜了那个罪恶权势的律法，你不再受罪的辖制，也不再受死亡的辖制。所以他说，感谢神，使我们记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啊，我们的劳苦在主里 in Christ 不是徒然的。在基督里死了，那个死亡使我们脱离了真正罪的捆绑，那个死亡给我们带来了复活和永生的盼望。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因为我知道这事记着你们所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的死还是我们的复活，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啊，弟兄姊妹，都是基督做成的，唯有基督的恩典为我们成就的。在死亡和复活的事情上，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弟兄姊妹，在死亡和复活的事上你做不了什么，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了唯一的拯救啊， The only salvation。 那么在我们改革中信仰的重要的问答啊，就是海德堡要领问答中啊，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总结。比如说在海德堡要领问答第42问，他说，既然基督为我们死了，为什么我们也要死？回答，我们的死不是我们的罪的代价，而是终止我们的罪行，也是我们进入永生的门。啊，弟兄姊妹，这个多么的美好！我们原本是我们的罪死了，这里讲到说我们的死不是我们罪的代价，那谁的代价？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而是终止我们的罪行，死亡是终止我们的罪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进入永生的门。海德堡要领问答是43问说，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我们还得了什么益处？还得了什么其他的益处？答，借着基督的死，我们旧的本性，或者说我们老我的罪，被钉十字架致死了，与他同埋葬，这样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的里面不再作王，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他作为感恩的祭物。这是基督死带给我们的这个 benefits。 45问，他说基督复活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答，第一，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让我们可以分享他借着死亡为我们取得的公义。第二，借着他的大能，我们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生命。第三，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将来荣耀的复活确实保证。啊，基督的复活为我们将来的复活，那个是一个什么？确实的保障。我们怎么相信我们将来会复活呢？因为基督的复活已经给你保障了，确定了啊 ，secure 了，你一定要复活。那么我们的信仰告白小要领问答，在论到信徒的死亡与复活的益处时，这样告诉我们。小要领问答37问，他说，信徒离世时从基督得到什么恩福？啊，我们简单的说，或者说我们从这个得到什么益处？啊，这里不仅是指益处，是讲那个恩典的那个福分。答，在复活时，信徒在荣耀中浮起，并在审判日当众被主承认宣判无罪。在荣耀中浮起而且在审判中被当众宣判无罪，完全得到一切的恩福，全然的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他得到那个一切的恩福，就是说那个救恩完全的呈现 fulfill。 38问，信徒复活时从基督得到什么恩福，或者是得到什么益处？前面讲到基督，今天讲到我们信徒。他说在复活时，信徒在荣耀中浮起。弟兄姊妹，我刚才把那个37和38倒过来了。这个37问就是讲到信徒离世的时候得到什么益处啊？我刚才先讲了38问，我现在讲37问。那么信徒在离世的时候，他们的灵魂得以完全成圣，立即进入荣耀里，他们的身体仍然是与基督联合，安歇在坟墓里，直到复活的时候。这个是讲我们死的时候啊，而且是死的时候立刻进入什么呢？进入这个荣耀里，而且呢使我们的灵魂得以成圣。虽然我们的身体还要在坟墓里等候那个复活啊。然后38问讲到那个复活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了， 所以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那一切的救恩的福祉啊，完全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因此如果我们只是活在日光之下，是不认识永生上帝的人，那么即便是出生啊，或者是死去，那么最后都要在永生上帝面前的审判中，面对永生上帝愤怒的审判，那么结局是什么呢？都是灭亡啊，结局都是灭亡。这就是传道书对我们智慧的呼召。那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说，传道书是一个 holy calling 啊，它不是让我们自暴自弃，而是要让我们得到那个智慧的呼召。然而对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死亡是我们进入复活完全得赎得荣耀的那个荣耀的里程，是进入永生上帝荣耀的天国，并与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进入他的那个永恒荣耀里面。这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信徒死在基督里的益处。因为这一切都是基督全然的恩典所成就的，而且并且他把他全然的赐给了我们弟兄姊妹，所以这是基督完全的恩典成就的，而且完全的恩典赐给了我们，完全的恩典啊，唯独救恩，唯独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借着传道书赐下智慧的话语，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死去的意义。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让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而是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亲自承担我们的罪恶，为我们受死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我们今天活着的也不再是我们为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让我们常常的学习感恩，思想牢记你给我们成就的这个永恒的救赎的恩典，也让我们过感恩的生活，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